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海德堡教理问答研习班继续分享乌尔西努注释海德堡教理问答所讲的教会论。在教会论部分我们讲到七大问题。其实当我们讲到海德堡教理问答54问论到圣日公制教会，你相信什么？我们不仅仅是给大家讲解这个小教理问答到底在讲什么。有关的经文依据还是什么？同时我们也从经验主义教义神学怎么叫经验主义教义神学呢？说教义神学呢是教会正式通过的信条教理它具有权威性它具有教会法的功用如果我们教会任性这样的教理问答你的传讲你的行为就不能够直接与之相悖。所以它具有这个教会法的效力。另外当我们讲到经验主义的方法的时候就是指一种严谨的传讲与写作的一种方法就是要有概念要有划分要有命题要有论证所以说海德堡教理问答本身不是一种经验主义的作品是一个老少咸宜大家都能够阅读都能够使用的。但是沃尔西努对海德堡教理问答本身的解析它是非常 scholastic, 非常经验主义的。好，在这个教会论七个方面我们就给大家讲了到底什么是教会到底教会到底有多少多重性当我们讲的什么是教会主要是从三一论角度讲起，圣父上帝拣选圣子降上帝救赎圣灵上帝更新和成全的教会同时我们特别强调上帝呼召这群人是有一种使命的是一种导向的这个方面当我们讲到教会的多重性的时候不管是有形教会无形教会得胜的教会征战的教会建制性的教会有机性的教会今天我们还给大家补充另外在教会的多重性上我根据最近的研究这个概念很少有人讲过但是在学理上是有的这个划分就是说掌权的教会和愚民的教会什么叫掌权的教会呢掌权的教会就是指这个教会摆脱了被压迫被奴役的状态不仅有了宗教信仰的自由甚至上升到国教的地步比如说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在中世纪的欧洲各国包括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各国基督教是国教的基督教具有法律保障的地位的所以我们称之为掌权的教会第二个教会叫愚民的教会什么叫愚民的教会呢哎呀人家就把你打散了把你打败了教堂给你拆了圣经给你烧了牧师给你抓了你连宗教信仰的基本自由甚至连人身保障都没有这就被称为愚民的教会上帝给我们留下几个人剩余几个人接着这几个人仍然作为真理的种子继续的传播继续的传递所以这样我就给大家介绍教会另外一对范畴就是掌权的教会和愚民的教会当我们讲到掌权的教会有没有道理的历史上你不管你说的好还是不好有最起码我们不受逼迫了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范畴请大家思考然后我们看到然后第三个问题是给大家讲到真教会的标记这样大家也要一定要记住三大标记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更正一个当我们讲到三大教会的标记的时候真道的传讲圣礼的事情教会的劝诚我就反复讲这个 church discipline 最好不要翻成教会的劝诚了好像只有把人开除了把人家训一顿开个法庭才叫教会劝诚church discipline 应当是教会的栽培怎么能够栽培圣徒是弟兄姊妹在真理上成长我想这是至关重要的请大家思考我就再次把这个 church discipline 教会的劝诚更好的翻译为教会的栽培然后我们看到第四位讲到独一神圣大公教会 啊，说教会是不受政治、不受民族、不受地理位置啊局限的啊，是独一的教会、圣洁的教会、大公的教会啊。今天我们又讲第五讲啊，也就是教会啊与国家的有哪些不同啊。我首先给大家讲乌尔西努讲的六大不同啊，然后中间我也许有稍微有些补充啊，但是我首先给大家读一下经文啊，这个著名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2章的21节，他们说啊是凯撒的啊，我们就知道前面讲的是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正好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所以很多人有事儿解释啊，这政治了、经济了、文化了啊、电影了啊、学院呢啊，这一切都是凯撒的啊，应当归给凯撒啊，只有教会、只有信仰是上帝的啊，归给上帝啊，这是非常扭曲的解释啊。这个地方其实耶稣讲的啊，并不是啊政教关系啊，耶稣讲的就是啊，有人拿这节经文啊，想网线耶稣啊，说耶稣不纳税啊，耶稣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啊，耶稣就针对犹太人，反对偶像崇拜，哇，你看。啊，这个钱币上有凯撒的像，啊，有凯撒的像是属于谁的？那犹太人不敢讲属于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就好像你偶像崇拜一样。啊，犹太人就说，哎，这是属于凯撒的，啊，凯撒的就交给凯撒好了。啊，不是上帝的，啊，不是上帝，合乎上帝的，不是敬拜上帝的。啊，但是弟兄姊妹，无论如何，耶稣基督在这儿讲的绝不是非常复杂的啊政教关系。啊，我们更不能够用词来解释政教关系，我们必须用整个的圣经。啊，来解释政教关系。那严格来讲啊，西方教会也从来没有说用这一节经文啊来界定啊政教关系。所以说，大而言之啊，这个从中世纪就奠定了啊西方政教关系啊根据圣经启示的基本的模式啊，也就是我经常给大家讲的双剑论啊，上帝把圣灵的宝剑啊赐给教会啊，使教会通过传道授业啊来执掌教育大权。啊，然后上帝又把公义的宝剑啊赐给了国家啊，使得国家通过赏善罚恶啊来维持公共的秩序。哎，这就叫双剑论啊。所以教会和国家不是分离的啊，政治和宗教不是分离的啊，也不是分立的啊，那是并立的。哎，教会要管国家的事，最起码要为国家祷告啊。就像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啊，这个川普总统要呼吁啊，美国的教会啊要为美国总统大选祷告。然后这个方面啊，国家也要保护教会啊。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啊特别推崇啊由共和党和川普啊来这个啊执掌啊美国政权呢？啊，当然也是按法律啊，就是因为他们是要保护教会的啊。但是那些民主党啊，那些黑名贵啊，他们是要逼迫教会的啊，他们要不让教会公共聚会的。啊，这些方面啊，虽然我们说的简单化一点啊，容易极端化一点啊，但是在本质上是这样的。啊，黑名贵了，民主党了啊，现在成了社会主义的工具啊，社会主义的走狗啊，要走无神论的啊，要暴力的啊，要打土豪分田地的啊，要逼迫教会的啊，这些方面当然我们不赞同啊，不支持。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政教关系啊，绝不是单纯的二分的。啊，也绝对不是单纯的啊，这个分离的啊，二是确确实实两把剑啊，两把刀啊，就像这个两个手臂一样啊，这个手要帮助那个手，那个手要帮助这个手，但是左手还是左手啊，右手还是右手啊，都是啊，这个 Commonwealth 啊，都是共同体啊，都是共和国的啊，两大利剑。好，这样我就回到啊，乌尔西努啊，对于啊海德堡教育问答当讲的教会论时啊，他说教会与国家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呢？啊，乌尔西努就特别讲到啊，国家是由啊特定的啊迷信律组成的啊，就是国家是要有一定的法律来组成的啊，这个概念你知道也不得了的啊，中国人讲的国家啊，就是拳头大的是老大哥。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但这并不是西方啊，并不是基督教关于国家的定义啊。基督教关于国家的定义是由法律来组成的啊，是通过人民立约来组成的 啊，否则的话，如果拳头大的是老大哥，强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就是一群土匪嘛，啊，一群匪帮而已啊，啊，所以奥古斯丁讲，国家没有法治，啊，国家没有公义，啊，就是一群大型的匪帮而已。所以说，沃尔西中啊，在讲到啊国家的时候啊，国家有特定的民法了、刑法了，啊，由律法组成的，啊，根据世界啊200律法。啊，来维持外在的繁荣和秩序，啊，实践200啊律法，啊，所以说你就看到乌尔西诺的国家定义啊，它绝对不是世俗化的、多元化的，啊，我们就知道实践200法律，啊，前十条是关乎神权的，如何敬拜上帝的，啊，也就是其实是礼仪律，啊，后六条啊是关于如何爱人如己、维持公共秩序的。啊，那就是迷信律。说当沃尔西诺讲到根据世界200律法来维持外在的繁荣和秩序的时候，啊，包括啊对教会啊对这个敬天的信仰啊加以保护啊，当然也包括啊这个对内维持秩序啊对外捍卫啊国家安全。然后教会接受的是福音啊，要实行圣礼。啊，由上帝的圣灵和圣言同管，啊，要求人内在的和外在的什么来顺服，啊，所以说国家主要是有法律，啊，主要是要维持外在的秩序，啊，但是教会啊，主要是由圣灵和圣言啊来同管，啊，要求人民内在和外在的顺服，啊，但是弟兄姊妹啊，当沃尔西诺讲到有上帝的圣言和圣灵来同管的时候，这个圣言它没有排除律法的。啊，圣言就是既包括啊律法啊，也包括什么哎福音的啊，这个方面啊，我们一定要啊牢记。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在啊沃尔西诺当讲到的时候啊，英文中就说 "Governed by the Spirit and the Word of God"， 我为什么重新再确立一下呢？啊，因为路德宗教会啊，他们的败坏就是什么呢？啊，法律律法上帝交给国家了。啊，福音啊，上帝交给教会了啊，所以国家通过律法来行公义、好怜悯啊，然后教会通过传福音使人信耶稣升天堂啊，所以路德宗教会啊就被称为 Evangelical Church， 就被称为福音派教会啊。当然，这个福音派教会今天在美国、在其他地方用的就更杂啊，但是最早啊，为什么教会就称为福音派教会 Evangelical Church 呢？啊，就是因为路德强调。啊，律法交给国家，啊，这个教会啊来传福音，这样你就看到啊，律法和福音就截然什么二分了，啊，从此以后教会就丧失了律法，啊，教会不再讲解神的律法，教会中也丧失了按照律法进行判断、进行参政议政的什么能力，啊，这是路德宗啊福音派教会啊一直延续已久的一个撕裂性的问题，就是律法是交给国家的。啊，当国家敬畏上帝的时候还好，当国家成为纳粹啊，成为法西斯啊，成为共产主义啊，成为社会主义啊，成为无神论，那这个国家的律法就不再是上帝的律法啊，国家的律法就成为无神论的啊，践踏人权的律法啊，这个方面是非常什么哎可怕的。但是无论如何，沃尔西诺讲到国家与教会的第一大不同。啊，那首先国家更多的是注重律法的层面啊，包括实践的200啊，既包括神权啊，也包括人权啊，主要是维持外在的秩序和繁荣啊，教会啊主要是由上帝的圣言和圣灵统治啊，要求内在和外在的顺服啊，但是当我们讲到神的圣言的时候，也既包括律法啊，也包括福音啊，所以这些方面有交叉之处啊。第二个方面啊，在教会中啊，要由圣洁敬天的人组成啊，在国家中啊并非如此啊，尤其是宗教改革时期啊，如果你不是啊圣洁的，不是敬天的，不给你受洗啊，不是圣洁的，不是敬天的，要停止你的圣餐，要赶出教会的啊。所以这些方面啊，教会是由圣洁敬天的人组成的啊，但是国家组成的人员就更加什么复杂化啊，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理解啊。第三个方面，根据地点、时间啊，而且各个国家的律法也有所不同啊，虽然世界上有不同的国家， 而且一个人只能够成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啊。当然我们知道有些国家像台湾也承认双重国籍啊，其实美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啊，美国只承认啊一重国籍啊，但是台湾是承认啊双重国籍的啊，中国大陆也是单重国籍。所以这个教会呢啊，不，这个国家不存，国家没有普世性啊，因为美国就管不到中国，中国就管不到美国啊。但是教会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中啊，只有一个独一的神圣的大空的教会啊。所以说三自教会啊，我们不是一般的反对三自教会啊，我们认为啊啊，这个教会讲自传自治自养啊，本身就不合乎圣经啊。因为我信独一神圣大公教会啊，教会是神传神治神养啊。虽然有些方面啊，我们在不关乎啊至关重要的教义上啊有些妥协啊，上帝要炼你啊，但是我们在道理上要清楚啊，教会是神传神治神养啊，是独一神圣大公教会啊，不受国家、不受民族、不受政治的局限的。啊，这样我们就讲到第三点、第四点啊，天上地下的教会都有一个元首啊，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啊。世上不同的国家啊，会有许多的君王和统治者啊。这个方面当然乌尔系统这样讲啊，我们理解还是可以的啊。但是从实质上而言啊，耶稣基督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啊，耶稣基督是教会特别的元首。啊，但是耶稣基督也应当是家庭的元首啊，国家的元首啊。所以说啊，希特勒做元首啊，斯大林做元首啊，他们声称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啊。当一个有限有罪有死的人啊，声称他自己有最高的绝对啊至上啊一尊啊，不容任何人指责的啊，不容任何人更替的这种权利的时候，他已经把他自己放在啊基督的位置上啊。就像这个啊毛泽东啊，复辟皇权专制，让人家山呼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啊，他是人民大救星，大救星当然就是基督了啊。所以说啊，教会的元首是基督啊，国家的元首我认为啊也应当是啊基督啊。没有任何人能够敢声称啊自己有啊独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利啊，只有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啊。不管是国家官员啊，罗马书十三章讲到执政掌权的也是上帝的仆人啊，啊牧者也是上帝的仆人啊，啊虽然圣经呢并没有讲到啊国家的国王啊总统总书记啊就是至高无上的，这也不合适啊。所以这些方面啊，我就在乌尔西诺的基础上啊给大家一点澄清。然后第五点啊，国家有权制定律法啊，人人必须本着良心的缘故啊顺服啊。所以国家最重要的权利就是立法权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不光是有啊立法权啊，而且还是有做出一定的啊选举啊判断的权利啊。比如说美国大选啊，有这个立法、司法啊、执法权啊。当美国总统产生争议的时候啊，由这个最高法院来裁决啊。最高法院如果裁决不清楚啊，那么可以参议院啊来选举副总统啊，众议院来选举总统啊。所以议院啊啊，不光是设立法律啊，而且它最大程度上啊代表着民意啊，代表着人民的什么哎主权。但是无论如何，国家有立法权。这个立法权根据我最新的考察，就是说主权的核心体现啊就是立法权啊。所以圣经首先讲到啊，耶和华是为我们设立律法的啊。在英国议会主权，为什么是议会主权呢啊？因为有议会有立法权啊。在美国的啊共和国家中啊，人民的主权也是主要是体现在选举啊，尤其是体现在啊众议院啊和参议院啊，国会两院的什么哎选举下啊，众议院和参议院啊，他们是制定法律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上帝的主权的时候，也是主要体现在立法方面啊。现在很多人把上帝的律法废除了啊，没有标准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这也是啊，不管我们怎么高举上帝的主权，也是把上帝的主权架空了。教会啊，威尔逊讲，教会受制于上帝的圣言，无权制定新的 信仰的基本条款。教会在财产秩序方面也可以立法但是对良心有约束力，没有强制性的效力需等得对方的什么来同意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方面其实是有它的模糊之处。你说教会有没有权利制定新的信仰条款呢当初最早的新的信仰条款是尼西亚信经，后来是贾克顿信经然后是亚特兰大修信经在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路德的大教令问答、小教令问答、协和信条海德堡教令问答多特信经比利时信条清教徒的威斯敏斯特信条、威斯敏斯特大教令问答、威斯敏斯特小教令问答，这些都是关乎信仰的条款所以当威尔希顿讲的说教会无权制定新的信仰的基本条款也许我们这样理解更好，就是教会不能够杜撰不能够创新新的信仰条款但是教会确确实实有权利来按照正义总数表明这个简要的把信仰的基本条款给大家呈现出来这个权利呢还是有的。另外在教会在财产秩序方面的立法教会也应当有一定的教会法这个方面请大家也思考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教会法与神圣帝国的兴衰中世纪政治思想史讲稿另外国内还有一个邢鹏的先生写了一本教会法，大家也可以查一查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个路德来反对罗马天主教罗马教皇就把路德革除教籍发出谕令当教皇发出谕令的时候这个路德很生气就把教会法全部烧了这个也是很可怕的当路德把教会法都烧了的时候，你就知道德国就陷入农民战争宗教战争很多狂热派就出现了这也是宗教改革时期非常惨重的教训所以说教会也应当有法度的当然教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家制定的法律一样应当以上帝所启示的律法应当以人心中的法则为两大根基然后最后这个律法不是牧师的这个律法权但这个解释和应用行政方面的律法权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代表通过会议的形式来行使这个方面大家可以思考第六个方面就是国家配备武器可以对冥顽不化的犯罪者进行惩戒用武器来维持秩序当然国家配备武器，教会禁禁由上帝话语的宝剑此剑只是宣布上帝的震怒临到那些不顺服的人正如先知和祭司一样但是有时候祭司也可以同时在国家和教会任职这个方面比较复杂，我们不容易明白但是我们就知道旧约中的祭司他是担任国家的审判官的这样我就给大家读一下。在申命记17章的第8节到第9节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征进，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上帝所拣选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党事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于指示你所以涉及了审判司法大权，那神职人员神职是祭司是可以参与的所以威尔希顿就讲到这个祭司不光是在教会中甚至在国家之中在圣经中来讲是兼职的所以说西方教会历史世俗历史如果你看查理曼帝国查理曼帝国甚至是法国在中世纪在宗教改革时期很多重要的官员是由神职人员来担任的这个方面大家可以思考可以考察。另外教会除了有圣灵的宝剑以外，那教会可以不可以有武器呢？那我们就知道中世纪的时候有这个骑士团 啊，他本身是配备什么武器的啊。当初啊，清教徒来美国啊，他们到教会去的时候，他们是扛着枪去的啊。为什么扛着枪去呢？啊，一个是路上有野兽啊，第二个有印第安人的攻击啊，第三个可能还有西班牙之类的其他殖民者的攻击啊。你得随时有枪啊，来捍卫自己的啊正当的人身安全的权利啊。所以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二条啊，就是人民有配枪的权利。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没有配枪的权利啊？当然我们是人啊，也有配枪的权利啊。但是为了和作为一个教会啊，我们还是有圣灵的宝剑啊。作为国家啊，它直接是佩戴武器啊，对内来惩罚犯罪分子，维持秩序啊，对外来捍卫国家，保卫国防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啊讲到沃尔西中所讲的啊第五点啊，教会与国家存在有哪些不同啊，我就给大家讲了六点啊，主要是讲的是沃尔西诺的啊观点啊，中间也稍微的有我一点的发挥和补充啊。具体关于政教关系啊，这是大问题啊，但是大家只要记住两个字啊，记住一个字，也就是双减论啊，教会执掌啊圣灵的宝剑啊，国家执掌啊公义的宝剑啊，但是这两个剑不能够你砍他，他砍你啊，应当互相配合啊，是上帝的两把剑，好吧，谢谢大家。